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无锡中视股份公司联合出品的家族剧，由郭宝昌编剧执导，斯琴高娃、陈宝国、刘佩琦、何赛飞、蒋雯丽、杜雨露等人主演。该剧讲述了中国百年老字号百草厅药铺的兴衰史，以及医药世家百府三代人的恩恩怨怨。大宅门的故事从清朝光绪年间讲起，以北京一个卖药兼行医的大家族的历史变迁为主干，讲述了一群人的恩怨沧桑。像这样的故事原本在中外影视作品中很多见，要有自己的特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大宅门却能标新立异，将故事讲述的精彩纷呈，每一集都有悬念。大宅门中白家的原型就是大清末年的同仁堂，剧中由陈宝国饰演的白景琦，人物原型便是同仁堂的第13代掌门人郭宝昌的养父岳靖宇。在大宅门中，郭宝昌不仅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家族的兴衰成败，更有着一个时代的沧桑巨变。 郭宝昌本名姓李，叫李宝长，出生在北京最底层的贫困工人之家。在他两岁时，父亲冻死在街头，母亲以80块大洋的价格将他卖到了沙城的吴家。他终日嚎啕大哭，被买家厌弃，同时他的三姨也觉得把他卖便宜了，于是又借了钱将他赎回来，转手以200大洋把他又卖给了郭家。当时的郭家原本很贫穷，为了生计，他们将15岁的女儿郭荣以500大洋卖给了京城首富同仁堂家做丫头。这个决定改变了郭家的命运。郭荣聪明伶俐，模样又俊俏，老太太一眼就看中了他，将他挑走当了贴身的抱狗丫鬟。那只小狗可是老太太的心爱之物啊，郭荣在岳家一抱就是11年，老太太更是对他宠爱有加，吃穿用度都比别的丫头要好。26岁那年，郭荣已经出落成为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在老太太身边那么多年，她也跟着开了眼界，长了不少见识。她颇有心计，做事非常有主见。因此，当同仁堂的当家主人70多岁的岳四老爷岳靖宇要收她为妾时，遭到了她的严词拒绝。他说：“我不做小，要娶就得明媒正娶。”
哎，我说，不是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跟我说说好不好？
说也没用。
怎么没用啊？我跟你说吧，只要你能说得出来，我一准都能给你做到的。
这可是你说的。
我刚说完。
好，那我问你，槐花怎么死的？嗯。
你问他干什么呀？
说呀。
都是我不好，我就不该打了他。
是杨九红逼死的。给你做姨奶奶，受杨九红那姚姐的气，我宁可回家种地。
难道说你要当太太不成？
怎么不成？要当就当太太，绝不做小。
这我哪儿跟哪儿，什么是傻呢？
怎么样，吓着了吧？刚才还说一定做到。
忙。你给我出的题目太大，你得容我想想。
想什么呀？想你的儿子都比我大了，想着门不当户不对的，想你是阔东家，我是穷要饭的，想你是老爷，我是丫头，想你们的祖宗规矩。
哎呦，我说你有完没完呢？你说我这一句话没说，不是你这嘚啵没完没了，你说这是干嘛？你这。
哼。算了吧，七老爷，别把你吓出个好歹来，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嘛，还是回乡下种我的地，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啊。
就这么定了。
想好了，别后悔。
我七老爷就没做过后悔的事儿。
没想到 敢作敢为的岳四老爷不顾族人的疯狂反对，竟然真的把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丫鬟隆重娶进了岳家大门，当了同仁堂的掌门奶奶。此时郭荣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子嗣，为了不让家产旁落，他把用200大洋买来的李宝昌改名为郭宝昌，以侄子的名义过继给了自己。郭宝昌被收养时并没有立刻就进入岳家，他起先是被放在了郭家寄养，后来才被送到了岳家。郭荣很重视这个孩子的培养，5岁时他请一位老翰林教郭宝昌古文，请一位外国学生教他英文，并且请王师傅教他武艺。郭荣很聪明，他不愿意让郭宝昌知道自己是收养的孩子，便嘱咐下人们不能乱讲话。郭宝昌管郭荣的母亲叫奶奶，他在奶奶家住了整整10年，从2岁到12岁，一直到奶奶去世，郭宝昌都以为他就是自己的亲生奶奶。在12岁那年，郭宝昌正式进入了岳家门，成为岳四老爷的继子，同仁堂的少东家。自此之后，郭宝昌的命运就被彻底改变。在电视剧《大宅门》中，白景琦的人物原型实际上就是郭宝昌先生的养父岳四老爷岳静宇，而李香秀的人物原型则是他的母亲郭荣。由于郭宝昌出身贫困，气质方面没有富贵人家的孩子出挑，郭荣发现要培养他的大家少爷气质，那得颇费一番精力呀。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够在大家族中站稳脚跟，郭荣对郭宝昌进行了特殊的培养和教育。14岁时，郭荣教他喝酒，16岁开始教他抽烟。当时他每天放学一回家，桌子上就放着一盒大中华。郭荣叮嘱道，这一家子的人都是抽烟喝酒的，你怎么就不行了？想要活下去就得站起来，没有拳脚功夫那是不行的。因此郭宝昌从小就是喝着泸州大曲长大的。郭荣想要尽快的把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培养成一个爷，日后做岳家的继承人。母亲一直对郭宝昌说，你将来会有一番作为。聪慧过人的郭宝昌很快就学会了这些玩意儿，活脱脱的一个岳家四爷的小翻版。打架斗狠，喜好唱戏，处处都与岳四老爷很像，因此岳静宇非常喜欢这个12岁的孩子。闲来无事，他经常给郭宝昌讲述自己小时候如何气走教书先生，如何将家中的长辈气得七窍生烟，又是如何被一位文武双全的教书先生制服，知道了读书的重要性。他是如何用一坨屎裹上锦被，换来2000两银子买下了济南的28个铺子。九天共交名扬天下，洪济棠在乱世中赤手空拳创立，等等等等，一件又一件的事情日复一日地影响着郭宝昌。养父年轻时的那些传奇故事在郭宝昌脑海中留下了深刻而又鲜活的印象。 后来他把这些全部都写进了《大宅门》当中。郭宝昌与养父的关系好，养母郭荣也非常高兴，因为这也是他乐于见到的。有了四爷的恩宠显然不够，还得有足够的本事。郭荣的想法虽好，可无奈年少的郭宝昌并不明白，他逃学看戏，经常拿着养母的印章请假，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了，他最终多门功课都不及格。当养母郭荣知道这件事后并没有着急，她没有打骂郭宝昌，看到趴在桌子上哭泣的孩子还温言宽慰。郭宝昌以为自己这样做会换来一顿暴打，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养母竟然这样大度。从那儿之后，郭宝昌突然就醒悟过来，他开始发奋苦读，而这也为他今后的编剧生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在那个时期，郭宝昌与养母的关系非常融洽，可是在后来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使得他们的关系降到了冰点。郭宝昌在学生时代就展露出了过人的文学天赋，在高中时期，他就以他经历和熟悉的大宅门生活为背景，认真地收集累积素材。到60年代初时，他已经珍藏了一大箱子的各种文字、图片、报摘、信件、文稿等各种资料。在老师的鼓励之下，他决定将同仁堂的故事写成长篇小说，取名为《大浪淘沙》。那一年他才16岁。郭宝昌是出于爱好而写，而他的琢磨也尽量真实。在他的小说中，白景琦是个无恶不作的小混混，同时也是一个有着丑恶嘴脸的资本家形象。特别是关于养母郭荣的片段，将他描写成抱狗丫鬟，几乎是情景再现。然而小说还没有写完，就被养母郭荣发现了，他直接将文稿给烧掉了，理由是家丑不可外扬。他既不想把自己曾经的身份公诸于众，又不满郭宝昌把四爷描写成一个玩弄女性的流氓。郭宝昌肯定舍不得作品被毁呀，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年少的郭宝昌怎么能够理解母亲的心？他认为母亲伤害了他，因而对母亲心生不满，从此母子关系降到冰点，彼此心中都留下了许多怨愤，甚至终生未解。
Thank you.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回顾的是电视剧《大宅门》背后您所不知道的创作故事。60年代，郭宝昌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在田丰老师的鼓励下，他又开启了《大宅门》的第二次创作。然而在小说即将完成的时候，却不料祸从天降。由于所谓的政治问题，他身陷囹圄，文稿全部被查抄，直到落实政策也没能找回一纸一字。郭宝昌被打成了反动学生，而这部文稿竟然还被定为了郭宝昌的一条罪状，理由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为此，郭宝昌被发配到北京南口农场进行改造。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一稿恰恰是他在满脑子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揭露资本家丑恶剥削本质的一稿。养母郭荣知道此事之后，虽有怨言，但却十分担忧儿子。而郭宝昌的人生一下子就经历了低谷，他几次都想以自杀了结生命。虽然生活多磨难，但是郭宝昌依旧没有放弃写作的理想。然而祸不单行，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郭宝昌的写作很快被红卫兵发现，他们直接将剧本烧掉，而郭宝昌珍藏的一箱资料也被造反派付之一炬，这无疑对他来说是个相当沉重的打击。不仅如此，他每天还要遭受8小时的批斗，两次遭劫使郭宝昌心灰意冷。在这之后，郭宝昌与养母郭荣发生了一段改变他们后半生的插曲。一天， 郭宝昌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件，署名是李宝长收，这是他被卖之前的名字啊，知道的人寥寥无几。跟随着信件的蛛丝马迹，郭宝昌找到了亲生母亲的踪迹。不过他也了解到自己的原生家庭非常贫困，自己的哥哥姐姐都被父母相继卖掉了。直到这时，郭宝昌才终于弄清楚了自己的身世。郭宝昌没有见过亲生母亲，便很想去看一看她。他把这个意思传达给郭荣，本以为养母是支持的，可是他忽略了郭荣的眼神，那个眼神非常复杂。郭荣很难过，他认为自己把半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养子，将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孩子，可结果他却依然惦记着亲生母亲。郭荣的心里非常凄苦，他失眠、恼怒，各种情绪涌上心头。他认为儿子有了异心，他站在院子里大骂郭宝昌，说自己是养了一头喂不熟的狼。郭宝昌从养母的谩骂声中体会到了一种绝望，他知道自己伤害了养母，想给她道歉，可是话到嘴边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其实他对于当初卖掉自己的生母并没有多深的感情，他心中爱的还是那位把自己养大的母亲。这对母子明明都深深地爱着对方，但却谁也不愿意低头。郭荣一直希望养子能够继承岳家的家产，可是郭宝昌却志不在此。由于这件事情，母子俩也产生了嫌隙。之后郭宝昌离开家，母子俩多年未见。创作《大宅门》是郭宝昌毕生的心愿。70年代，这个心愿又死灰复燃了。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他又偷偷开始了《大宅门》的第三次创作，断断续续写了3年。在这期间，郭宝昌跟女朋友结了婚，婚后他被分配到南京广西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当时的郭宝昌有些绝望，他觉得以后不论自己如何努力，也只能是做纪录片的命了。1978年，郭宝昌已经38岁了。那一年，养母郭荣去世，在外地拍戏的郭宝昌紧赶慢赶，也没能见到养母最后一面。郭荣的临终遗言是“无牵挂”。郭宝昌知道养母至死都没有原谅自己，他懊悔不已，后悔伤害了母亲，后悔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母亲。1979年，郭宝昌被平反，顺利拿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证，由此开启了他的导演生涯。他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神女峰的迷惑》，该片融合了爱情、探案、惊险等众多元素，这样的题材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大胆的创新。首映地点选在了北京电影学院，在首映结束后引发了观众强烈的反响，掌声雷动。而观众里面就坐着当时还是学生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人。就这样，郭宝昌跟后来的第五代导演们产生了联系。 然而郭宝昌还没有来得及为自己的作品成功而高兴，他就遭遇了婚变，跟妻子离了婚，而妻子竟然将他好不容易第三次创作的接近完成的十几万字的大宅门手稿又烧毁了，这让郭宝昌痛心不已呀。他接近绝望，无力继续写作，这一放就是15年。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回顾的是电视剧《大宅门》背后您所不知道的创作故事。郭宝昌周围的同行和朋友们都曾经无数次地听他讲过《大宅门》的故事，无不被其中的人物和情节所打动和震撼，因而朋友们一再地催促他，鼓励他，并以各种形式支持他，终于使他再次激动起来。1994年末，54岁的郭宝昌谢绝了一切片约，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来往，将自己关在北京的家中，专心致志地再次提笔，开始第四次写《大宅门》的故事。这一次他一气呵成，到1995年9月30号终于正式完成了电视剧《大宅门》的前50集创作。剧本问世以来，无数行里行外的读者都为之倾倒。郭宝昌说，虽然磨了40年剧本才出世，但正是因为有了这40年的坎坷经历和数不清的人生磨难，才能有今天《大宅门》的深度和高度。《大宅门》的出世恰逢其时，一点儿都不晚。 久经磨难，大宅门的剧本总算诞生了，但是整个剧集的拍摄过程却又充满了各种波折和艰辛。在1996年，电视剧《大宅门》开始了第一次拍摄。让导演郭宝昌没有想到的是，刚拍了三集，投资商就不投资了，导致整个拍摄都陷入中断。郭宝昌更是背上了高达300万的债务，不仅如此，还遭到了黑社会的威胁。为了继续拍摄，郭宝昌先后找了80多个投资商，用他的话说，光是喝酒就喝了2吨，但是最后都杳无音讯。为了完成拍摄，郭宝昌还找到了同仁堂，但是当时岳家人觉得他并不是正宗的岳家后人，反对他写同仁堂的故事，自然就不会投资。而郭宝昌也干脆将剧名直接改名为《大宅门》。事情直到2000年才出现转机，当时一位名叫余胜利的中央电视台的制片人找到了郭宝昌，说央视决定投资，希望能和他合作拍摄《大宅门》，这才让郭宝昌又重燃了拍摄的希望。不过由于是央视的独家投资，所以在演员选择上央视有着很大的话语权，而郭宝昌也有着自己的坚持，他要求其他演员都可以央视来定，唯独男主角必须由陈宝国来演。原来啊，在开拍之前，郭宝昌就曾经通过电影《神鞭》中的玻璃花一角选中了陈宝国来出演白景琦这个角色。当时在第一版拍摄的时候，他给陈宝国开出了90000元的片酬，但是当投资商撤资之后，陈宝国不仅返还了90000的片酬，而且他为了这部戏一直坚持等待了3年，在最难的时候甚至卖掉了自己的房子。用陈宝国的话来说，看了《大宅门》这个剧本，我就知道它是一个50年一遇的剧本。在央视重启《大宅门》的时候，当时央视建议白景琦这个角色由张丰毅或者是姜文来出演，但是郭宝昌拒绝了，他坚定地支持由陈宝国出演白景琦。当然陈宝国也没有让郭宝昌失望，为了演好白景琦，陈宝国每天拍摄多达70多个镜头，晚上兴奋地睡不着，为了保持第二天的精力，他就吃安眠药，从最初的一片到后来的3片，有一次因为吃的安眠药太多了，还甚至差点出现意外。当然陈宝国也将白景琦的顽劣、聪慧以及大局观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电视剧《大宅门》中，白家二奶奶的角色是最出彩的。原本啊，郭宝昌想让自己的妻子柳格格来演，而央视却推荐了斯琴高娃。郭宝昌一开始拒绝了，他说，我跟斯琴高娃之前合作过，她太胖了，不符合二奶奶的形象。当然除了这个理由之外，郭宝昌想让自己的妻子来出演，这也是一点私心吧。而身体太胖这句话传到了斯琴高娃的耳中，他用了1个月的时间减掉了16斤，最终斯琴高娃的诚恳跟态度打动了郭宝昌。经过试戏， 斯琴高娃凭借着实力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而事实证明，选择斯琴高娃没有错，他用精湛的演技生动地展现了二奶奶的一生。在电视剧《大宅门》中，还有一个角色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白景琦的妹妹，敢爱敢恨的白家大小姐白玉婷。而这个角色最终由蒋雯丽来出演，其中也是有一段故事的。最早啊，蒋雯丽进组的时候呢，郭宝昌给她安排的角色是杨九红。毕竟蒋雯丽在《霸王别姬》当中的妓女形象实在是太成功了，但是在看过剧本之后，蒋雯丽不想被角色所约束，所以她决定大胆挑战白玉婷的角色。当时郭宝昌对蒋雯丽说，杨九红的戏份可比白玉婷多几十倍呢，但是蒋雯丽就是任性的不演杨九红。她认为妓女什么时候都可以演，但是像白玉婷这么一个特别的角色是多少年都难以遇到的。为此郭宝昌还特意找到顾长卫，让他劝一劝妻子蒋雯丽，但没有想到蒋雯丽直接说我不听。无奈之下，郭宝昌也只能让蒋雯丽出演了白玉婷。白玉婷这个角色的原型是岳静宇的亲妹妹，她痴迷的京剧名角万晓菊的原型则是梅兰芳先生。据说啊，当时岳小姐每一次看戏都坐在第一排，手里抱着一个大的首饰匣子，一边看戏一边向台上扔首饰，这可能是当时最高的打赏方式吧。而当时呢，梅兰芳早就已经成家了。后来在得知嫁给梅兰芳无望之后，岳小姐选择嫁给梅兰芳的照片，她就这样举着梅兰芳的照片举行了婚礼。此事当时轰动了整个北京城。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回顾的是电视剧《大宅门》背后您所不知道的创作故事。20年前，当时已经成为知名导演的张艺谋，在电视剧《大宅门》当中也曾经客串了一把，而且还不止张艺谋一个人，还有陈凯歌、田壮壮等第五代导演都纷纷来剧中客串角色。那么大宅门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能够让这些大导演们甘心跑龙套呢？1982年，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顾长卫等第五代导演毕业了。当时田壮壮被分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陈凯歌被分配到了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而张艺谋、何群等人被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当时郭宝昌已经成为了广西制片厂的主任，张艺谋就这样成为了郭宝昌的小迷弟。虽然第五代导演才华横溢，但是在那个按资排辈的年代，他们需要慢慢的熬，能否出人头地还要看命运。1983年，为了拍出高质量的影片，广西电影制片厂成立了青年摄制组，拍摄电影《一个和八个》，张艺谋任摄影，何群任美工，张君钊任导演，郭宝昌是艺术指导，这让年轻的张艺谋等人高兴坏了。然而影片刚一拍完，就遭到领导的一顿批评。此时郭宝昌站出来说，年轻导演拍一部戏不容易，改一改我看可以。就这样，因为他的一句话，电影终于上映了。一个和八个被公认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使摄影师张艺谋名声鹊起。时间来到1983年，广西电影厂看中了《黄土地》的剧本，当时选定由张艺谋做摄像，但是导演并没有合适的人选，于是何群就推荐了陈凯歌。此时的陈凯歌还在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做冷板凳，毕竟正常来说，陈凯歌需要熬过了资历才能有资格成为导演。为了借到陈凯歌，郭宝昌开出了4倍的工资，但是当时郭宝昌是以拍摄其他影片的名义借到的陈凯歌。后来郭宝昌说，当时用了很多下三滥的手段，才有了陈凯歌的《黄土地》。1985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了电影《黄土地》，影片立刻得到了国内外影评界的高度评价。1985年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1985年瑞士第18届洛加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第29届伦敦和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萨特兰杯导演奖等等，这部影片获奖众多。黄土地对当时中国电影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奠定了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的地位。郭宝昌个人很欣赏第五代导演的才华，因为很多他自己都不敢做的事情，而第五代导演们都敢做，所以郭宝昌也是尽心尽力地为他们出谋划策。对于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电影人来说，郭宝昌就是一位难得的伯乐。 第五代导演们都非常感激郭宝昌的知遇之恩。因此啊，在得知电视剧《大宅门》开拍时，尽管他们都早已功成名就，成了大导演，但是依然在郭宝昌没有要求的情况之下，纷纷前来客串。当时张艺谋为了剧情需要，甚至直接剃了光头，并且24小时待命，而全程需要的费用他都是自掏腰包。陈凯歌当时也需要剃光头，但是被郭宝昌阻拦下来，只是剪去了鬓角。田壮壮不仅在剧中客串了军官的角色，而且还顺便帮助导演了陈宝国跟姜文的那一场经典的对手戏。说到姜文呢，在央视版的电视剧《大宅门》当中，其实央视原本是想让姜文来出演白景琦的角色的，而姜文在看完剧本之后，本人也有很强的意愿出演白景琦，但无奈郭宝昌早已认定了由陈宝国来饰演这个角色，姜文只能隐恨与角色擦肩而过了。虽然没能够抢到白景琦的角色，但是姜文在剧中出演了辅台的角色，虽然只是客串，但姜文也非常的认真，他跟陈宝国一字一字的抠台词，哪句该说哪句不该说，耗上了整整2个小时。而这一段讨价还价的剧情，通过姜文的精湛表演，将贪得无厌的辅台的嘴脸表现的是特别到位。仅有5分钟的镜头，姜文和陈宝国两人一气呵成，赢得了现场所有人的热烈掌声。当然除了上面这些故事之外，还有刘佩琦改戏、何赛飞被质疑、雷克生被欺骗等等幕后故事，这些全部都是老戏骨们在《大宅门》这部剧当中发生的趣事。众多大咖纷纷免费客串，这让郭宝昌面子十足。2001年，经历了多年沧桑风雨和众多磨砺，电视剧《大宅门》终于面世了。一经播放，便以超过17个点的收视率，夺得了2001年央视年度收视冠军。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部剧依然深受观众的喜爱，已经成为了无可争议的经典。后来该剧又被改编成话剧《大宅门》，每次演出也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电视剧《大宅门》的确是一部内涵丰富、艺术性高、情节性强、语言生动、极具可视性的作品。郭宝昌是地道的老北京，在《大宅门》里生活过几十年，剧中100多个人物栩栩如生，形象鲜活，个个都是他心中真实的存在。他写出了他最拿手、最熟悉的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当写完剧本时，他有着一种莫名的失落，一大批在他脑中跟随了40年的人物似乎突然就离他而去了，而这些人物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所有的读者和观众了。《大宅门》大获成功之后，郭宝昌亲自来到养母坟前谢罪，因为他知道这是一部养母并不想让公众知道的故事，而现在他还是公之于众了。在电视剧片尾有一个镜头，是一个人跪在大门前，而那个人就是郭宝昌自己的影子，那是他在向养母和整个家族致歉、忏悔。 感谢您收听《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